佩，我想和你过好这人生，你呢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联播，我想和你过好这人生，作者木子喵喵，演播吉如意。第一章，上，心中放不下的他。江晨曦已经很久没有梦见过顾子深了，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，他出现在他梦里，线条分明的脸上，表情有些冷漠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，那眼神太冷，仿佛冰冻三尺，让他心底最深处的某个地方狠狠地抽痛。醒过来时，护士小八正担忧地看着他问：“江医生，你没事吧？”江晨曦摇了摇头，随后问：“我睡着时，有说什么梦话吗？”“
有。”
小八老实回答道：“你在梦里说了好多个对不起。”江晨曦的眼神有些恍惚，这三年因为有意回避心底想念的那个男人，他成了一个需要用药物治疗的精神科医生，每晚只有靠药物才能入眠，才能让他安稳地一觉睡到天亮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他产生的强大愧疚和思念终究让药力失效，开始频频想起他了。“江医生，江医生。”回过神时，小八脸上又浮现出担忧的表情。“你真的没事吗？”他再次认真地确认了一遍，仿佛眼前穿着白大褂的女人不是远近闻名的精神科专家，而是一个患有精神失常的病人。“没事儿。”江晨曦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时钟，刚好两点，问：“昨天预约下午两点的病人来了吗？”“
来了。”
小八回答道，“正在外面等着呢。没想到居然是个超级大帅哥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帅得这么有气势的人。开名车，助理跟，身份尊贵，容貌如玉，一出现在医院就把小护士们迷得神魂颠倒。”“帅哥？”江晨曦撇了撇嘴角，并不感兴趣。能来精神科看病的帅哥说不定是个神经病。他面无表情地对小八说：“把病人叫进来吧。”“好的。”小八领命转身离去。江晨曦起身走到饮水机旁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喝了两口后，他将药盒里最后的两枚药片丢进嘴里吞下。药片是治头痛的药，开药时医生有交代，这类西药只能短期治疗头痛症，长期服用副作用很大。可从江晨曦办公桌上摆放的一排空药盒来看，他并不是个配合治疗的病人。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，江晨曦将杯子搁在一边，一边帮来者倒水，一边客气道：“请坐。”身后并没有传来回应的声音，江晨曦也没在意。接好水后，他转身道：“资料上说您是因为……”再看见眼前那道熟悉挺俊的身影时失声，江晨曦手指一僵，水杯脱落，对面笔挺如新的西装长裤瞬间湿了一半。江晨曦整个人僵在原地，面色惨白。男人丝毫不在意自己湿润的裤脚，一双冷眸定定地看着他，有一种凛冽刺骨的穿透力。江晨曦感觉自己整个身体都在发抖。因为里面的动静，推门而入的小八叫了一声：“江医生。”“
没事儿，出去。”
没让小八将后面的话说完，江晨曦低声命令道。小八吓得立刻将门关起来，整个房间又陷入了一片沉寂。江晨曦鼓起勇气看向眼前的男人，三年没见，眼前的他依旧气质卓绝，容貌惊艳，难怪小八和那群护士会着迷。如果是他，一切便有了解释。当你喜欢一个人时，所有的缺点都是优点。那么优秀的他，即使真的患有精神病，在所有人心底也是一种残缺的美。顾子深，顾家第四代正孙，身价千亿，名副其实含着金汤匙出身的豪门子弟。顾子深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半晌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顾子深却没有回答他，他的视线缓缓移到他胸前的名牌上，眉梢微挑，精神科江医生。冷漠的嗓音让江晨曦的心渐渐沉了下去，他低低的声音回道，是我。男人沉吟了片刻，嘴角勾起一抹讽刺，一个害死病人后逃逸的人还有资格继续当医生吗？江晨曦心脏狠狠一刀，有如人手持挂血刀刃，一刀一刀地往他心里捅。顾子深的身影在他眼前渐渐变得模糊。江晨曦被医院开除了，当院长带着歉疚的表情站在他面前，递给他最后一份薪水时，江晨曦并不是很意外。临走时，院长忍不住问他，江医生，你跟顾先生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顾先生他……言语之间已经告诉他，是顾子深容不下他。这已经不是江晨曦第一份被开除的医院工作了。三年前，他因为误诊导致一个生命消失，当即被医院开除。就像顾子深说的那样，一个害死病人后逃逸的人还有资格继续当医生吗？他的确没有资格。走出医院，八月底的山城天气晴空万里，阳光穿透疏密的枝叶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微风轻掠过耳旁，带走一丝烦闷。这个他待了三年的城市终究不是他的归属地。这些年他一直过着居无定所、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他并不害怕，只是有时会感到孤独。世界这么大，却没有一个地方属于他。江医生，江医生！身后传来小八的呼唤声。江晨曦转身，便见小八泪眼朦胧地看着他。江医生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你还会回来吗？江晨曦看着眼前这个刚毕业就在医院跟着他实习的女孩，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李微然，但因为自愈幸运数字是八，所以大家都叫她小八。小八曾说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像江晨曦一样优秀的精神科专家。此时临别之际，江晨曦微笑地对他说，小八，即使我不在这里，你也要加油，不可松懈，不要忘了你的梦想。小八听了他的话，觉得更难过了。江医生，你说这话好像是在告别，那个顾先生好讨厌，为什么他一出现就要你离开？在这之前还兴冲冲地把顾子深夸得天上有地下无，日月都为他暗淡，现在却说他好讨厌。江晨曦只觉得这女孩单纯可爱，喜好情绪都溢于言表，于是也玩笑般道，可能是嫉妒我长得比她好看。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，但小八却一点都不觉得好笑，因为江医生不但专业很厉害，人也非常美，她是山城有名的医学女神，追求者从来没有断过，其中也不乏权贵富豪，但江医生一个都不喜欢。小八知道，江医生和其他医生不一样，他优秀却从来不骄不躁，工作时他安静而认真，有条不紊，在生活上他淡然而自律，从未有绯闻。当然偶尔他会独自发呆，从他灰暗朦胧的眼神中暴露出别人不知道的心事，每当那时候，他整个人恍如笼罩在巨大的悲伤当中。小八并不是不涉世红尘之人，他知道江医生心里一定住着一个人，才能抚平他眉头的忧郁，驱除他心中的悲伤。是他吗？最后小八还是忍不住问，江医生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是顾先生吗？似乎所有人都能看得出，顾子深对于江晨曦而言是个特别的人。江晨曦也不否认，三年里他念念不忘的人是顾子深，他做梦都不敢喊出的名字也是顾子深。这些年江晨曦越来越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独立淡漠，从容不惊，不干涉别人的生活，也从不让人进入他的内心，他永远都独来独往，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离。可是这世上永远有一个顾子深，只需一个眼神就能打破他表面的平静。就如现在顾子深一出现，就将江晨曦三年来的生活扰乱。跟小八告别后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房东太太抱歉地通知他，有人出高价将他的房屋买走，房子将不再出租，希望江晨曦三日内搬离现在的住处，定金和违约金房东太太将会双倍赔偿给他。所以在丢掉工作的情况下，江晨曦开始找房子，可每一个接到他电话的中介或者房东，由态度热情地介绍房子情况，到听见他的名字后立刻用各种理由搪塞，表示房子暂时不能租给他时，他知道全世界都站在顾子深那边，只有顾子深亲自出手才可以将他逼得走投无路。江晨曦并没有因此而沮丧，三天后他收拾行李来到了好友唐唐唐家。唐唐唐是江晨曦的大学同学兼好友，唐唐唐刚上大学的第一天就指着寝室名单上的江晨曦三个字道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我们肯定能成为好朋友。一句无心的话却让他们真的成了最好的闺蜜。大学四年他们好到除了男人什么都可以分享。还记得那时江晨曦对唐唐唐说，我们感情这么好，如果有一天我流落街头无家可归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唐唐唐却撇撇嘴巴不屑的道，你有顾子深，他怎么舍得让你流落街头无家可归。唐唐唐羡慕江晨曦有个青梅竹马的男友顾子深，把他捧在手心里宠着爱着，也知道江晨曦选择精神科专业跟顾子深有关。而唐唐唐呢，他有个喜欢了很久却一直处在暧昧阶段的男人，他从不主动找他，也不愿意见他身边的朋友，江晨曦总替他不值。唐唐唐却说，他是个自私的男人，可是我爱他。唐唐唐的父母帮他取这个名字的初意，希望他一生如糖一般甜蜜，却不成想，唐唐唐的爱情中的苦涩比甜蜜要多得多。 为了爱情，他甚至跟父母断绝了关系，只因为他深爱着那个男人，坚信他的爱情会开花结果。有时爱情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道理可循，现在爱情中的人并非都是盲目的，他们只是选择逃避，因为爱情而放不下，只能一边假装看不见对方的缺点，一边自我煎熬。江晨曦手里有一把唐唐唐家里的钥匙，那是唐唐唐跟他一起来山城时候给他的。唐唐唐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家，你若来找我，我不在家时，你可以自己进去坐坐。当江晨曦一个人来到山城，唐唐唐不放心，用一个月时间处理完宁氏的一些事后过来陪他，这样的代价就是唐唐唐需要山城和宁氏两地跑，山城和宁氏隔着18个小时的火车车程，2个小时飞机的路程。尽管江晨曦无数次让唐唐唐离开这里，唐唐唐都摇头拒绝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里，连个听你说心事的朋友都没有，我在这里好歹你还有个熟人。3年前山城对于江晨曦而言是个陌生的城市，唐唐唐放弃一切陪他来这里，闺蜜之间的情感有时比爱情还要坚固。江晨曦打开房门时，唐唐唐并不在家，仪式凌乱表明唐唐唐是匆匆离去的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只要在宁市的那个男人一个电话，唐唐唐就会不顾一切地赶到他身边。唐唐唐对他是真心诚意的爱，而他对唐唐唐却是寂寞无聊时的消遣。江晨曦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将唐唐唐的小屋打扫干净，晚上煮了一碗泡面当作晚餐，洗漱完之后他在沙发上等唐唐唐，一直等到凌晨1点，唐唐唐都没有回来，他没忍住困意，沉沉地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朦胧中好像有人开门进来，接着他身上被盖上了被子。是唐唐吗？他喃喃道。嗯，是我。听见熟悉的女声，江晨曦安心地睡了过去。